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2月27号，公元2003年4月2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赴印度东北地区进行佛事活动；印度外长在印度国会承诺未来加强促进藏中和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前往印度东北地区进行佛事活动。昨天凌晨3点40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东北部阿日乃金地区进行弘法。达赖喇嘛昨天从达仁萨拉乘车经坚地港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今天抵达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首府国哈扎。本周二达赖喇嘛将抵达此次访问的第二站阿鲁纳坚邦卡拉坦地区，然后前往距离卡拉坦约17公里处位于西藏难民社区丹增港境内的西藏上密院进行佛事活动。达赖喇嘛此次访问仪程筹备小组负责人、印度东北部阿鲁纳坚邦布料手工业总裁托纳仁波切向本台透露，阿鲁纳坚邦地方总督保护特米提明天将在卡拉坦隆重地迎请达赖喇嘛。托纳仁波切指出，达赖喇嘛明天在卡拉坦西藏难民社区丹增港访问之后，将于本周三在西藏上密院向民众加持举行弘法活动。本周四达赖喇嘛受邀将继续乘飞机从丹增港西藏难民社区前往鲁帕地区，以主要嘉宾的身份参加地方文化部长贾克摩汉为导红喜马拉雅文化中心进行的揭幕仪式。本周六达赖喇嘛将特别前往距离布姆迪拉40公里处的迪朗地区，朝拜达赖喇嘛曾经于1983年在这里举行十轮金刚灌顶时的十轮坛城大殿。达赖喇嘛的此次行程中还将前往印度东北边境特区达旺地区访问。5月5号至7号，达赖喇嘛将在达旺甘丹里寺院为广大僧俗民众讲授五世达赖喇嘛著作《菩提上师言教》，并且为大众传授《马头明王观顶》。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5月9号在达旺甘丹里寺院为信众传授长寿观顶后，返回达仁萨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斯德上周一访问中国期间，印度外交部长在印度国会下议院特别提及关注藏中关系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印度国会支持西藏问题协会就西藏问题方面制定了部分相关的议案。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 UNI 新闻社报道，日前印度国会下议院就印度政府外交政策管理实施方案和外交部事务方面召开的报告会议中，印度外交部长亚希瓦森先生就与邻国巴基斯坦之间关系取得进展，特别是同中国日益改善的关系，以及为印度总理瓦吉帕伊即将访问中国做准备而前往中国访问的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与中国之间建立成的友好关系等方面做了总体介绍。印度外交部长在国会下议院召开的外交工作报告会议中，还就支持西藏问题和缅甸为首的异议分子所举行的民主活动等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一贯视中国为印度主要对手的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正在中国进行访问，在同中国国防部长展开会谈时， 费尔南德斯先生特别提到了印度政府一直关注和期盼达赖喇嘛同中国政府之间存在的藏中问题能够尽早取得和谈，并能改善藏中关系，从而增进双方的友谊等方面的问题。另据设立在印度首都德里的西藏协会和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马诺吉森发来的消息，印度外交部长在国会下议院发表上述讲话后，国会下议院议员热古万西帕拉萨德森就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面临灭绝的危险和中国政府利用西藏作为对付邻国的核武实验地，以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自始至终就解决西藏问题所秉持的立场，印度政府应给予支持，促进中国政府展开和谈等问题，向印度外交部长进行了呼吁。同时对这些问题上，议员们之间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印度外交部长亚希万特森先生也承诺说，在未来将多注重发展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印度政府方面将支持达赖喇嘛特使和中国政府之间展开的对话。另外，印度国会支持西藏问题协会特别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以副议长杰日卓玛为首的部分议会代表访问德里，并同印度国会很多议员举行了会晤，同时对解决西藏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并且就西藏现状等方面表决了部分议案。上周四，在印度国会大厅里，以印度国会上议院代表比恩森为首的支持西藏问题的部分国会代表所举行的声援西藏问题研讨会中，代表们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共同表示了支持，同时就西藏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方面没有自由，中共在西藏实施移民政策等方面表示了不满的态度，就在上述问题上表决了部分议案。以下是表决议案的全部内容：一、认同藏印之间自古就有的宗教、文化、政治等的密切关系；第二，对印度政府和人民继续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表示欢迎；三、印度国会支持西藏问题协会和国际议会支持西藏团体就西藏问题表决的各项议案要进行全面支持，并应该继续就此一方面做努力；四、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解决西藏问题所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和斯德拉斯堡决议案有助于亚洲和平和未来各国的前景方面应该给予承认和支持；五、对西藏流亡政府为藏中和谈的成功而同中国营造良好环境表示欢迎和赞赏。去年中国邀请达赖喇嘛特使访问北京和西藏表示欢迎，但是印度国会支持西藏问题协会代表就西藏目前的处境表示担忧方面所提出的议案中包括：一、西藏宗教信仰、政治、文化等方面享受不到充分自由权；二、西藏生态环境和历史文物遭到破坏和洗劫；三、利用发展西藏经济、建设铁路等名义在西藏实施大量移民政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为双方利益提出的政治立场和决议，中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回应态度，致使印度国会支持西藏问题协会对未来促进藏中和谈方面表决的议案中包括：一、中印政府领导举行会晤时应提及西藏问题，特别是印度总理访问中国前应与印度国会支持西藏问题协会代表小组展开会谈；二、为促进藏中和谈，印度政府应向中国施压，要求采取回应态度，并在印度国会中就西藏问题表决议案；三、中国国家领导应该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对洛桑顿驻执行枪决和对登兹德烈仁波切判处死缓等问题上表示强烈反对和抗议；四、印度国会应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国会上发表讲话等问题上表决了议案。
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
民主社会具有的意见领袖、传媒、大众、议员、政府之互动链条将会怎样在未来西藏发生作用，互相影响呢？西方民主制是一种多元竞争的选择系统，因此造就一种鼓励冲突的政治文化，这是起之所以优于专制制度的原因。然而，就我们讨论的问题，需要从反面看待这种冲突。意见领袖是由思想者、学者、作家等文化人和在野政客组成，与权力精英同属精英阶层，可称为话语精英，没有政治权力，但有话语权力。他们是议者，不是行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应该怎样，而非能够怎样。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由他们承担，因此他们总是高举道德的旗帜。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判现实，道德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另一方面，在野精英往往有获得政治权力的愿望，而最好途径就是抢占道德制高点，以道德作为动员舆论和获得支持的工具。骤然民主化是一个权力资源在短时间内重新洗牌的时机，很多精英人物都会逐鹿其间，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奠定民意基础，同时回应社会质询，他们大部分都会选择道德立场，增加自己的得分。在有政治野心的人在渴望权力的冲突下，对权力精英的攻击性往往很强。成熟的民主社会至今依然上演这种戏剧，骤然民主化的社会更难避免出现恶性竞争。那么未来西藏的意见领袖会选择哪一个道德制高点进行表演？可想而知，那是最能煽动公众激情的，就是西藏与中国的关系。不能指望意见领袖那时会说中国多少好话，从压制状态得到解放，首先是要解释多年积怨。同时，民主化会揭开专制统治时期的黑箱，使多年罪行见了天日，也将进一步增加积怨。意见领袖擅长舆论，为人尊重，他们的意见无论是对大众媒体还是对当权者都有重大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媒体和大众反过来也会影响意见领袖。一旦形成了舆论潮流，要想继续充当意见领袖，就只能是追赶舆论，而且要走到舆论前面。尤其是那些觊觎权力的在野精英，他们必须与已经形成的社会舆论紧密呼应，才有利用民主制度而掌权的希望。民主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言论自由，具体就是私营而非官方媒体成为主流。骤然民主化将催生大批此类媒体同时出现，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每个新生媒体都必须在刚开放的空间尽可能的跑马圈地，为此展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激烈比赛。最初时期能瓜分多大份额，是决定媒体今后发展甚至生死存亡的关键。在比赛中，获胜的法宝莫过于激动大众的感情，感情能使人投入，使人慷慨解囊，成为忠实追随者。谁能把握大众的情感，谁就会成为赢家。媒体对此的秘诀就是从耸人听闻的材料操作热点。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迪米德拉为您播送的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